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庄长老带我们的这首诗歌哈，也来激励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当怎么样来活哈？那确实也是这个很多诗歌我们就是反反复复唱，好像我们只是明白这个词哈但是在新的一年呢，我们要更来反省和检醒自己。把它活到我们的人生的实践当中啊。过去的一年很难，那新的一年的开始也不平静。无论是美国的政治还是现在的疫情都是有个很大的一个难处。但是神的儿女怎么来面对这些呢？保罗有一个很好的话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这是神的儿女神给他的百姓儿女最宝贵的应许。那在这样的这么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的新的一年聚焦在哪里呢？我们当怎么样来行呢？我们的盼望当如何准备来实现呢？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给大家来分享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我先来给大家读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他复活了40天，然后他的灵要离开的时候呢，他给他的门徒讲这些话的。所以呢，这是耶稣临走前发出的最后的命令，也是在最后的叮嘱。我们知道人所说的最后的话就是最重要的话。然后在这段经文28章17节我们也能看到说，然而还有人疑惑，他们为什么疑惑呢耶稣40天复活与他们同在，他们很兴奋，现在耶稣要离开了，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办呢？他们要来做什么呢？怎么生活呢？耶稣离开我们了，这么有能力的这样的神的儿子，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大使命的核心或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命令的核心，就是做我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去还有施洗都是做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条件，然后教训他们遵守，实际上是门徒的生活的实质，就是要遵守主的话。我们要不遵守主的命令的话我们就没有把我们的办法，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来献上。所以这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心的主题就是做主门徒。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做主门徒？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共用。主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指明我们一年的焦点和当行的方向。我们仰望你，我们也借着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将我们的心归向你，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带领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要来看我们必须做主的门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我来问你，你是门徒吗？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门徒这个概念，或者你说我做的不好，我还在学习，我不够资格成为门徒。或者有人也会问我一定要成为门徒吗？那我只做普通信徒好不好呢？让牧者长老指示他们做门徒吧。那我们知道教会发展到今天有你和我在与门徒们遵行了耶稣的这个大使命，那我们呢就是这个大使命的果子，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我们一看到这个命令实际上是给所有的人的，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要做门徒啊。主耶稣没有让我们选择说哈啊，没有问我们你信了主你做普通的信徒呢还是做门徒呢，还是只有年轻人做门徒，年长的就不需要了，还是说只有教会的领袖做门徒，其他的信徒就做普通的信徒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命令呢是告诉所有的归信的人都要做主的门徒。那当然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哈，这个门徒概念并不难理解。那我觉得我们华人历史的精华哈，就是师父带徒弟，这是我们的传统哈。啊，门徒呢就是坚定跟随他的师父，一定要把他的师父所传的学到手，无论是他的记忆还是为人。那我们都知道哈，耶稣的门徒他们其实都很平凡哈，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博士和硕士，但是呢他们很有眼光，他们已看出耶稣是人生最大的师父。所以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是的，他们的选择难道不应更应该是我们的选择吗？难道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人更配得你的跟随吗？并且倾注我们全部的心血全身心的来跟随这个有永生之道的主。所以这是生命中最值得的，他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师父，他不会亏负你，并且有能力把你带到最后的得胜永远的福祉当中。这样的师父你还不想做他的门徒吗？那什么是门徒要做的呢？哈啊，其实这段经文呢也给了非常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够门徒的资格哈，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做到遵守主耶稣所有的教训，然后甚至我们觉得主的命令是难守的，做不到。但是老约翰的分享哈，耶稣的最爱的门徒在约翰一书讲到哈，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老约翰的话呢让我们惊讶，他是耶稣的爱的这样的一个门徒，他深深体会爱的力量，所以在爱中呢他告诉我们他可以守住耶稣所教导他的。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哈，我们都知道彼得是如何的失败跌倒三次不认主，然后最后耶稣怎么问他呢？耶稣问彼得说哈，你爱我吗？那主第三次对他说哈，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主耶稣每问他一下呢，彼得的心就都伤痛一下，他想起自己的失败和跌倒，彼得知道自己是靠不住的，但是耶稣三次都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仍然要彼得做他的门徒，坚定的来跟随他。我们知道五旬节之后哈，彼得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再是那个跌倒的彼得，他是那个他有能力的那为主做见证的彼得，甚至他最后殉道而死。所以在主做主门徒这件事上哈，神从来没有问你能不能做到，因为呢这是他的事。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神知道你的软弱，神甚至知道你未来的失败。主让彼得知道他的无能，但是只有一点就足够了，倾心爱我的，我必要让他得着我的能力。这就是一个门徒的一个心智，他要来爱主，来跟随他，神会让他得着能力。那你看在我们的成长中哈，实际上我们不是一下都遵守了主的命令，我们从属灵的婴孩开始了做门徒的道路， 然后婴孩是怎么样呢？我们只能喝奶。那意思就是别人需要来喂我们，需要来给我们灌圣经。然后我们长成属灵的孩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吃一点干粮了，然后也可以帮助家里呢干点活，收拾收拾玩具，打扫打扫一下地。那我们的成长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的主人呢，实际上是一点点建造我们在门徒的道路上，但是呢，我们已经在门徒的道路上。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会跌倒，我做的十全十美，我够资格做门徒了。但是关键在于你愿意降服在他的爱里。你爱主吗？你愿意跟随他吗？他的旨意是你最美好的人生，他这么的爱你，来寻找你，来给你永生之道，你怎可以再拒绝他，硬着心来不跟随他呢？所以你的心如果是敬畏爱主，愿意遵守主的命令，然后你靠着他的能力来行，你就是主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彼此看见哈，求你，如果你的伴侣坐在家里，或者你对自己说，我就是主的门徒。在环境好的时候哈，做门徒的差异还看不出来，但是在环境艰难的时候哈，真正的门徒就显明出来。那只有坚定跟随主耶稣的人才能走下去。我们看启示录哈第六章十节哈，那里想到这样有门徒的祷告哈，说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启示录后面，那要有很多的神儿女在遭迫害。所以七章九节哈，讲到另一个画面，紧接着这一章哈，就讲了，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问我说，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意味着在幕后的时候，在这个艰难当中，这些基督徒他们曾被杀受迫害。那上周哈啊，麦姆斯跟我讲到敌基督，讲到主耶稣的得胜，然后但是十三章六节呢同时讲到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坐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民各国，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然后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落人的必不掳落，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启示录呢，让我们看到一个末世的光景，未来基督徒要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迫害，甚至被杀害，在一个艰难当中。那你们可以思考，那些三心二意跟随基督的人如何能坚持下来守神的诫命。我想很多人都投了敌基督了，因为启示录有描写这样的经文。那当你 按照敌基督的想法去做的时候，你才可以做生意，才可以在这个世上生存。那我们要反省每个人的光景。如果你今天你就在往后退，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何可以经过这艰难的考验？所以在天路里程哈，约翰班扬就这样讲到哈，这真是一条属灵征战的路啊，在这条路上为私欲而来的人退缩了，怕艰险的人隐退了，翻墙而入的人不能持久，抄近路的人下了死地，所有的骗子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唯有天路客们那些经窄门而入沿正路而行的，最终到达了天国。什么样的人可以最终进入天国？实际上你我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做主门徒，要么你同没有信的人一样，在这个人生的大风浪，只有真的门徒紧紧抓住基督，才不会被人生的大风浪卷走，才能在这个安妥平稳的大船上跟着基督一起到达天家。这就是门徒之路，为什么我们要做门徒，而是这么样的一个迫切。啊，你有否思考哈，学生和门徒有什么区别哈？那学生呢，只学知识，不要求应用。老师呢，也不需要知道学生有更多的个人生活的情况，只要他通过考试就好了。但是门徒呢，门徒需要师父常常与他在一起，指点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哈，学生是门徒。门徒是在和师父密切的关系的环境里，需要师父的随时的指引，他需要师父更多的关注。哎，这也正是耶稣带门徒的方式。大家想想，耶稣三年半中只带了12个门徒，他为什么不带36个或是几百个门徒？我们觉得他是神的儿子，他应该可以带几百个人呢。但是你在每天生活的实践当中哈，你会发现当你超过于12个人这样这个相处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哈，你就没有办法保持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就很难了。这是谁的局限性呢？师父的局限性。道成肉身的耶稣也需要这种方法，他要让这12个门徒呢真实的看到上帝圣洁的生命，并且呢他也在每天的生活中呢随时可以纠正他们生活中的问题。我们记着哈，在路加福音9章哈，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然后他就门徒就对主耶稣说，主啊，你从天上吩咐火降下来把他们都烧死。耶稣没有听到他们话置之不理，马上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耶稣马上纠正他们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然后呢告诉他，主耶稣真正来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拯救灵魂。那路加福音10章17节也记载这个故事哈，当时这个70个门徒哈去出去去这个按照主耶稣的命令哈，去这个传福音，然后赶鬼一病，然后鬼也服了他们呢，他们回来就很欢喜，很高兴，他们觉得他们这么有能力哈。然后呢，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为什么喜乐？其实今天非常多的难处，我们觉得事工好像也没有果效，但是我们为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而欢喜。然后门徒们他们又争论谁为大哈，耶稣呢就给门徒洗脚，耶稣以生命的展示呢，这样的一个谦卑呢，做仆人的样式，这个仆人的领袖的样式。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只有在这样的师父和徒弟这样的真实的关系当中哈， 师父才可以随时纠正自己的徒弟。啊，这就是师父来带门徒。那其实上一个门徒啊，成长有三个条件，对基督徒来说，一个是神，一个是门徒，然后还有另一个人是带门徒的人。神呢，就包括神的工作哈，啊，圣经的话，还有圣灵，这是神的工作哈，圣灵，嗯，神是许愿我们成门徒的。然后另一方面呢，一个人能不能成为门徒呢，跟他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自己到底对神要不要回应，所以他需要有一个降服的心，他需要来到自己的神的面前，他需要把自己奉献到这样的祭坛上去，他自己的回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神也不代替他，这是门徒自己。然后另一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一个以生命来带门徒的人，门徒的人，主耶稣吩咐十一个门徒去走向世界开始带门徒，因为耶稣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所以是一定要一个带门徒的人。那少了这三个因素呢，门徒都成长不出来。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来看哈，我们必须被人带领成为门徒啊。虽然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啊，都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但是耶稣定规了让长大的门徒来带我们。那我来问你，在教会中你知道你需要被人来带领吗？你有被人带领过吗？我们来看圣经哈，提摩太是很好的背带门徒的榜样。当他加入保罗时，他大概就20岁左右，那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那保罗在第一次传教之旅的时候，那时候提摩太信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可能保罗就把他带上了。那我们知道呢，在新约中呢，有两封很重要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然后保罗给提摩太非常多的教导啊，告诉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做信徒的榜样，要专心读经，劝勉人，教导人，不可轻忽所受的恩赐，然后告诉他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然后呢，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告诉他会遇到假教师，然后在真道上站立的稳，然后告诉提摩太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称呼提摩太是因信主作为真儿子的。我们这里看到哈，保罗固然是一个最好的属灵导师，但是提摩太也是一个学的最好的门徒。提摩太愿意学习，有个受教的心，所以这吸引了保罗给他特别多的教导。然后提摩太后书讲到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涅、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提摩太学了保罗的所有的一切，然后并且也学习保罗愿意在忍耐中持守。那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呢？那他不仅愿意学习，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服从保罗的教训，他愿意按照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样式去生活。保罗说，我效法基督，你们效法我，所以提摩太呢，他效法保罗。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在几个教会呢担任保罗的代表，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以弗所做牧师，然后呢在保罗写了几封福音的书信，哥伦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其他罗尼迦前后书和腓利门书哈，都提到提摩太与保罗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其实保罗把提摩太差派到很多需要服侍的一个地方去。那我想让你们看到一个什么呢？保罗是一个提摩太是一个 available 的人，一个做门徒的人，他愿意挪出他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允许他的师父来安排他的服侍。这是保罗，这是提摩太的第二点 available。提摩太为我们今天的门徒立下了很多优良的榜样，他谦卑，他愿意学习，他愿意被人带领。 那他的 teachable 和 available 成为他的这个 humble。 那正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谦卑的心，他从一个害羞的小伙子很快的长成为一个具备属灵资格的教会的监督，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牧师或是长老，但是他还是跨多个教会来服侍的啊。那我想说的是，虽然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也来跟随他，但是神使用不同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不同阶段来引领我们。那对于我来说哈，没有牧者的引领，我就没有办法走到今天。那现在在服侍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也常常回想牧师、师母、妈咪是怎么回应的。那我在哎，服侍的道路上哈，走到今天哈，我回想我被带的一个经历。在早期的时候哈，我是在 FEU， 在这个学生团期，我觉得那个门徒哈，就是我在那里开始成长，那是庞长老、琳达，然后还有美国的几个同工，虽然那时候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的尽心啊，尽力的来服侍。然后后来的话呢，我又进入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执事的服侍，我觉得执事服侍也是一个门徒成长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彼此为门徒，彼此学习顺服。后来当我们决定开始要奉献的时候呢，啊，牧师师母就特别的有意来带领我们，啊，很多的这个服侍来手把手的来教我们，也给我们安排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环境。那后来麦牧师又带我们来做门徒的培训。顺服耶稣还容易，顺服人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破碎。那作为一个门徒哈，那我们很多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想让别人来 discipline 我们的，也不想让别人来管理我们的，我们只喜欢听夸奖和鼓励哈。好，我们都希望在教会里有人更多的夸奖和鼓励，但是你知道一个真正的门徒他如何学习谦卑呢？他就是需要有一个师傅来督责他，来指正他的错误，来从爱心里说诚实话，并且时时和他在一起。今天我们在美国的文化哈，不是这个门徒的文化啊，并且呢这样的一个带门徒的文化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注重隐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是越来越难。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呢哈，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那我甚至可以不来教会，我自己读经，我自己可以保持我和主耶稣的关系，我不需要有人来带领，我跟随主耶稣就好了。但是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看到十一个门徒他们出去的任务，他们是要带门徒，虽然所有的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他必须在生命的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有人来带领他，他要做那个人的门徒，那个人效法基督，然后我们来才可以真正的这样的跟随神。所以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属灵的导师。我们都做过父母哈，如果我们的儿女是这样的儿女，是 teachable 的，是 available 的，是这样的一个 humble 的，那你这样的一个儿女，你知道他的成长将是无可限量，将是何等的蒙福。而那些不受管教的儿女，他们的人生将会有很多的弯路，很多的曲折。所以这是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预备被人来带领。你要做耶稣的门徒吗？那你就要预备被人来带领，让我们的生活进一步进入到那个门徒的实质当中去。第三点，我们必须带领他人成为门徒。谁来让人成为门徒呢？耶稣的十一个门徒要走向世界去带门徒，或者换句话说哈，出徒的门徒就是要带门徒。我们常见的误区就是说哈，带门徒是教会领袖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不够资格。实际上啊，跟随了耶稣三年半的这些门徒哈，如果在他们开始使徒行传前哈，我们也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去带门徒。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多的失败，那截止耶稣升天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做成什么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或者一个经历。 他们怎么觉得呢？他们觉得也不够资格，耶稣要走了，他们还疑惑，我们能做什么呢？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哈，在耶稣离开之前啊，三年半的时间，其实他的教导，他们把这些起码已经都学到头脑中去了，然后呢，他们又深深的看到、摸到、经历到耶稣生命的样式。这是三年半的时间，他们所学到、所经历的。但是就差什么了呢？就差去实践了。所以我想问问你啊，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吗？你在教会里待了七年以上、十年以上，你有没有开始去来操练你所学的？你是否只在看、只在经历、只在装到头脑当中去？所以我想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的，那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人，他们在教会已经很久了，他们成长的也经历了很多服事，他们成长的下一个瓶颈就是要去带门徒。当他们带门徒的时候呢，他们在这样的带门徒中走向成熟啊。我是作为父母哈，我知道我成长的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我开始做父亲，然后我知道我要养家糊口，然后我有两个孩子，我要担负责任。那时候呢，我就是快速的成长，我就觉得我不是再不是一个大男孩了，不能任意而为了哈。那这样的一个，同时也是在我教会中，我带门徒的这个啊带人的这个经历中，我体会到了，你去带人，这是很有压力的，但是呢，确实带的人呢是成长最快的时候。那当我们去带人的时候呢，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长不大的孩子。那属灵的这个成长也是一样。那即使我们强调爱人和舍己哈，如果我们不担负起责任，这个永远呢就是我们的口号。那这样一个带门徒的责任呢，带给我们压力，也让我们快速的成长哈。就像现在今天做了牧师这个职务哈，我觉得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知道我需要更多的经历主，我在跟主的关系上，在他话语上理解上，我会更快速的成长。那所以属灵的最大的责任就是带门徒啊。保罗是新约圣经里记载最擅长带门徒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带了提摩太、提多、希拉、雅基拉、百基拉夫妇。然后你知道亚伯罗吗？哈，亚伯罗是很聪明，就很有可才的，也很了解圣经。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哈，那百基拉、雅基拉听见了，然后呢，他们知道他知道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不知道耶稣的洗礼，所以他们就把亚伯罗招来给他讲解。所以我们看到哈，百基拉和雅基拉，他们本是支帐篷的，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在带领他们之后呢，他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甚至去帮助亚伯罗了。保罗在各地传道呢，前后共有多少同工呢？有人统计呢，大概有26人。那这些26人呢，有很多呢是他带出的门徒，他来在他们的生活中引领训练他们。我们也来看巴拿巴哈。巴拿巴呢好像没有保罗这么大的恩赐，但是呢他却是把保罗带出的来的这么一个人。那另一个马可呢，他中间失败跌倒啊，保罗呢也曾经不想要他了，但是呢巴拿巴呢又把马可带为一个很好的门徒，后来他也成为保罗的好帮手。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带门徒上，神使用我们不同的恩赐和个性。那实际上圣经上最好的培育门徒的榜样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讲的哈，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祷告。那他这里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是指什么呢？那明显的还不是上十字架。那紧接着呢，下面呢他就为 这十二个门徒来祷告。那我们可以看到哈，他所指的一个神给他托付的一个重大的事，是指的门徒，他花了三年半精心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十二个门徒，但犹大背叛了，实际上是十一个门徒。那我们也看到哈，门徒不能只靠课堂，需要在生活中活出来。牧师了解每个人生活的能力有限哈，我们想一想哈，即使牧师每天探访三个人，然后一个月按25天算，就是75个人可以同牧师一个月有一次交流。那我们如果150个哈这个聚会的会众哈，平均两个月同牧师呢才能交流一次哈。如果牧师是这么勤快的话，每天探访三个人哈，两个月同牧师交流一次，然后你们想想，那这样的一个频率，有多少人可以在跟牧师是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呢，把他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或者他的问题告诉牧者呢，然后牧者呢又可以在两个月见面一次呢，可以纠正他呢？然后那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可以带出门徒来呢？我们把长老和执事也加进来哈，人手还是不够。所以耶稣都知道哈，自己作为人的有限性，所以他就把他的精力集中在十二个人的身上啊。然后我们来看哈，那我98年哈在 FU 团契哈，是个被牧养的孩子哈，那我是98年信主的，然后就在 FU 团契哈。然后什么时候我来回想哈，我开始进入这个带门徒的尝试呢哈，当时不知道，现在才理解哈。2004年我又回去服侍 FU 的学生，那是我信主哈6年后开始主动有意识的服侍 FU 的学生。那我觉得这是带门徒的开始哈。当时我是怎么带的哈，同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帮他们买车购物，去探访他们啊，甚至跟他们一起玩，把他们邀请到查经班，然后教会的各种活动都给他们邀请过来，然后周五的查经班给他们买披萨。但是呢，我在教导上哈，在查经上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然后在教导上服侍呢，要在2006年之后了。但是我回想哈，实际上在那段时间哈，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帮助我更多的精力那去帮助人，然后去牧养人，然后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敞开甚至改变后的喜乐，所以让我可以走到今天，所以那时候对我的今天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想来问问你哈，你已经信主七年以上哈，我就问你七年以上哈，你是否有意识的来带领人？那我觉得哈，如果一个成长正常的话，然后本人的话又没有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哈，那信主七年以后呢，是可以成长到带门徒这个阶段了。那我在国内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哈，那很多基督徒很早的就开始服侍，在教会的服侍，然后开始带主日学，开始去帮助人。那很多的传道人都是信主六七年之后就开始走向这个道路的。当然我们美国的情况好像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哈，所以我们都可以坐在看台上，我们好像不需要下来去服侍。那你可能说我没有这个带门徒的恩赐，但实际上哈，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哈各有恩赐，但是他们最终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是都要带门徒。那保罗和巴拿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巴拿巴也可以带门徒，并且他把保罗带了出来。所以我想说的哈，到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我们就需要去培育人，去带门徒，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带门徒。那回想我们教会的服侍的比例哈，还是挺高的。那门徒的成长呢，他是要进入到服侍的阶段，那不服侍不能成长，但是服侍一段阶段呢哈，你必须知道你的服侍最终是造就人，任何服侍呢都是为着人的益处。那长成的门徒呢，就是要去带门徒。那我们这里哈得出一个 结论哈，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成为耶稣让我们成为那样的门徒，那我们就需要开始去带人，否则的话哈，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走向这个主耶稣的心意，去关注灵魂。因为当你带门徒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有主耶稣的心去关注灵魂的人。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点哈，培育门徒的人得到神的祝福。大使命最后讲到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节经文呢，是主的应许，他喜悦我们去带人成为门徒。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越发的向我们显现，我们就更多的经历他的同在。如果你发现哈，你在信仰的生活中缺少了喜乐，读经缺少了亮光，然后常常经历不到主的安慰和激励，那我想请你反省一下哈，是否我们在大使命上、传福音上、带人成为主的门徒上没有尽上当尽的责任和力量？会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去行动。你想想哈，当我们停止为主走出去的时候哈，我们的焦点是盯在自己的身上，你会发现你的问题很多，你会发现你不是头疼就是脚病，那好像都活不下去了。有时候我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我会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愿意去探访，愿意去帮助人，愿意给人打电话，然后愿意去祷告，那你的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并且满了喜乐。那你读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啊，你也会发现啊，一部分是帮助对付你生命的啊，你的老我啊，你的罪，然后另一部分经文呢，是关于你人生的大使命的。如果你不关注你生命的成长哈，很多的经文你读不出亮光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你读经的亮光也会消失，因为圣经的另一部分经文呢，很多是关注于大使命的，是需要你去行动的。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呢，这些经文呢，就对你又有亮光，你读起来你会觉得有力量。要不然你读的时候呢，这些经文你都一扫而过，对你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因为你没有去行动，所以你体会不到这些经文的力量。所以新的一年呢，我们都祈求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呢是最大的祝福，表明他喜悦我们，所以去带主的门徒吧，你会经历他的祝福。那第五点哈，我们必须一起完成大使命。那衡量一个教会的健康哈，或者我们用说成功的教会是什么呢哈？当然这个要用神的指标来衡量，大诫命和大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采用这两个指标。那大诫命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节中讲到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无论你做了多少，如果你没有爱，就如同明德罗想的拔。所以这一点更多的是涉及到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有神的性情。第一个标准是爱，你可以知道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爱。那许师母曾经讲到，就是最高点啊，最高点是什么呢？就是爱。所以这个指标是衡量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否健康，也是衡量教会是否健康。然后另一个指标就是大使命，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是教会所要做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衡量教会的另一个指标是有多少门徒培养出来。如果把这两点加起来哈，这就是爱的门徒，就是主的样式。培育这样的门徒呢，是教会工作的核心。教会的目标呢，就是使人做门徒。然后这样的工作呢，需要全体动员，人人参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我想说的是，当你进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呢，你只能存在这两种状态，被人带的门徒，或是带门徒的人。当然你也可以同时是这两种人，一方面你在被人带， 另一方面你已经开始试着去带别人了。那想想看你在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们如何形成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门徒环境呢？就是进来了你就是门徒，然后你要预备被人带领，然后有一天你要来带门徒。这个开始其实是很难的哈，耶稣三年半带他们下来啊，也充满了艰辛哈。这十二个门徒好带吗？还真是不好带，你就知道哈，耶稣是怎么带他们来了哈。但是呢，我们教会能发展到今天，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耶稣带了十一个门徒出来，然后呢，啊，他们的门徒又带了保罗，保罗又带了一对夫妇亚伯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又带了亚波罗，所以一代。一棒接一棒，然后传到我们今天，我们教会40年的堂庆，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传道人他们怎么样的薪火相传。是的，这样带门徒是很发挥时间的，他需要一个一个带出来，要用生命和爱去培育，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带的，那我们也要这样带。他只不只是简短的传福音，传了福音就拉倒了，我们就把它放在那里，是传了福音，我们就要让它走在门徒的路上，而只有走在门徒的路上才能可以证明他是重生得救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那一个弟兄呢也非常热心传福音哈，我也知道这么一个弟兄哈，那以前呢他是没有经过门徒带门徒的哈，他就传福音，他是基本上一个人可以跟他15分钟半个小时哈，他就可以让他们做决志祷告哈。我们就假设这个弟兄哈，一年带365人信主哈，其实可能达不到，但是我想他能带上百人信主哈，一年下来可能也差不多了。一年带365人信主，假设哈10年就带3650人，然后一生50年传福音哈，就是只传福音让他们信主就好了，可以带18250个。然后我们换一个带门徒的方式哈，如果一年呢只带一个人信主，然后呢花时间进行门徒训练哈，带他们成为门徒，让他们属灵去繁衍，然后一年后变两个，两年后呢才变成四个，10年之后呢只能是1244人哈，刚才那个10年已经达到3650人了，但是20年之后呢已经达到多少人呢？20年达到108,000,108,048,576个，已经达到100多万。刚才说的是50年只传福音，就已经只能达到18,000。但是我让大家只看的是一个数字哈，只是一个数字的差异。但是呢，教会呢，其实就是这么成长的和。倍增的是门徒来带门徒，那如果我们不能带出门徒的话，我们就是教会的长老只是很快就会枯竭，服侍的就是那么几个人，然后大家都在看台上都在观看，那去带领门徒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实际上就是领他归主，然后培养他成为门徒，然后帮助他进入服侍，然后最终呢让他去再带门徒去宣教，再领人归主，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也是主要我们建立教会的模式。那我们的信仰呢，就是没办法单打独斗哈，有人传福音，也必须有人带门徒，你必须紧随前者，同时也必须带领后者，你既需要别人的爱，也需要去爱别人，那我们就是这样彼此扶持，走在这个通往永生的这样的一个门徒的窄路上，而我们对别人最大的爱，就是要把那人带为主耶稣的门徒。今年哈，我们教会面临去的情况更为迫切。我们前段时间哈，长老指示有一个对教会的人数的统计哈，40岁以下的年轻成人是6%哈。那这个40岁以下的人呢，是应该是按200人来算的哈。实际上，那6%的话呢，就是12人，40岁以下的人啊。然后教会的主力呢，是集中在50至70岁是最多的，是集中在这些人口啊。 那我想问你哈，那30年后我们教会在哪里？如果教会没有新的归信者哈，我们培养谁做门徒？以前我们坐在教会里都会有人来哈，留学生到这里来工作的新移民、投资移民啊，那时候啊，访问学者潮啊，留学生潮，但是这个已经成为过去。连续几年教会每年的访客哈，2015年来到教会的访客是181人，2016年是164人，2017年是108人。如果2018年除去布道会的话也是100零几人，2019年83人，2019年疫情还没有开始呢，83人。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剧减哈，这个剧减已经下降了一半了哈。当然这是跟中美关系，这是跟着这样的一个啊整个的大环境相关的。当上门的人变少，教会内部也在大浪淘沙，那服侍的人冷淡退却，卷身离开教会，留下来的人是谁呢？只能是坚定的门徒。所以一方面你知道培养门徒的迫切，另一方面你知道去的迫切。我们的周围还居住着大量的华人哈，啊，如果你在威灵顿那边参加什么一些俱乐部打牌沙牌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华人还是非常的多。那早年呢，我们华人教会是建立这个华人群体的一个重要的枢纽，然后我们但是现在呢，华人通过微信建立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他们很活跃，他们不需要出现教会了。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到那里同他们建立联系，然后吸引他们来教会，然后有机会向他们做福音的见证呢？是的，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需要传福音。那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传福音的困难哈，但是在今年的一年当中哈，啊，我知道神在工作，神让我们教会仍然有受洗的人。然后你知不知道，当你走进这些没信主的人当中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太多的需要，他们是一个大的福音的合场在等着你们。当你进去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婚姻的难处啊，癌症，然后生活的困境，你会可以，当你跟他们去交流，你可以倾听他们心中的呐喊和呼求。那你就会发现哈，一个需要的灵魂在那里等着，他需要你去倾听，他需要有人可以来安慰他们痛苦的声音，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见证，他们需要有人同他们解释圣经。虽然目前传福音很难，但是你经常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仍然广大的合场在等着你。我有一个图画来跟你分享哈，就传福音至骨肉相亲，做门徒在所踏之地哈。那我把它作为我们教会的远景哈，啊，作为意象。那通常作为牧师好像一定要找出一个意象来哈。那我来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相信未来十年，华人仍是我们主要服侍的群体。在早期的时候，我们长老甚至跟执事交流过。那在我们的华人基数减低的情况下，我们教会未来的合场在哪里？我们要不要做亚裔，甚至叫英文的群体呢？哈，但是呢，我觉得神在未来十年哈，仍然我们主要服侍的群体是华裔。这就是为什么我用骨肉相亲。那我相信我们周围的华人哈，能有 90% 以上还没有来到我们教会，他们居住在我们周围，人还是非常多。虽然这时候我们没有新的工作的移民啊，新的留学生的移民，但是啊，退休的啊，来到这里买房的，还有就是老的移民，仍然是非常大的一群。但是呢，他们不会主动来到教会，他需要我们进入到他们的群体社区当中，找到我们的灵舍来爱他们，服侍他们，把好消息告诉他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觉得神仍然把这个托付交给我们。然后神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个重要的托付，就是我们远方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亲家、母亲家。而大部分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是家里唯一的福音的管道，把他们带领信主，带为主的门徒，唯有通过你。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要传福音至骨肉相亲。 想想我们线上聚会的形式哈，那你其实是可以开家庭的查经班给远方的亲人。那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不懂得带查经哈，但是你有读经的能力吗？你有读经的能力我就觉得就够了，你就带他们读经，稍微分享一些。我们欠缺的不是知识，是行动。传福音是骨肉相亲，做门徒在所踏之地。那做门徒呢，是我们今年教会的这个焦点和方向哈。这包括啊，我们就要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在婚姻、职场、家庭、邻舍、教会的肢体、人生各个领域、各个时段，我们都要做主门徒。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做主门徒更为迫切。我刚才已经讲了，以赛亚书54章讲到，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神给我们一个广大的合唱，从 Palm Beach County 到 Martin County 再到 St. Louis County， 从你现在的家庭到你的配偶和儿女，再到你的父母，再到你的两个父亲的家族和母亲的家族，再到你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从教会再到你的职场，再到你的邻舍，何等大的合唱！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所踏之地，你要为主得着灵魂，并要竭力的把他们带为主的门徒。我们这里哈，大都是很平凡的，我们啊，也不想有什么机会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今天，你生命的主向你发出伟大的呼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说等一等，这很重要吗？你说等一等，我很忙碌，哪有时间做这些呢？你说等一等，我都七老八十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你说等一等，我们刚聘了一个年轻的主任牧师，他的精力很旺盛，让他去做吧。做门徒在所踏之地，主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是受了何等伟大的差派，万王之王，整个万有之神的差派，你还可以藐视怠惰吗？我们是在从事一个永恒的事业，那意味着这是最值得你倾注你的全部的生命投入的，因为那必有永恒的奖赏，必有最后的满足的大喜乐在等着你，因为这是你人生选择的上好的最好的。我已经选择了这上好的，你要做出你的选择吗？过去的一年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的心也在随着波涛翻滚，但是基督徒实际上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定的跟随主，并且把你所遇到的每一个灵魂都收到他的谷仓里，让他可以安妥成为主的门徒。在新的一年，世界搅动你的立志，守不住，你自己的意志你也掌控不了，唯有我们在基督里立志，然后靠着他的恩典和大能，你可以实现。新的一年，你要立下此心志，主啊，我要紧紧的来跟随你。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唯有你可以呼召人，你可以差派人，你的确呼召了，你也的确差派了。主啊，就让你的每一个百姓儿女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来到你的面前，来明白你的差派和呼召。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我们靠着自己也是甚软弱，但是你可以。主啊，我们的盼望在你里边。主啊，你也在这个世界上赐给了我们最伟大的事业，你把它放在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当中，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你也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最迫切的事就是让人都归向你，来坚定的跟随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儿女和百姓在这个新年的开始就坚定的来到你的面前，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愿你的圣灵来成就。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搅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我们走出去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